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历代至上第三章，从亚当的后裔，以后因为有一个，以后因为有亚伯拉罕，所以呢就开始记到哪里呢？就开始记到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怎么为什么会一跳会跳到大卫呢？因为大卫被神的拣选，将来以后的弥赛亚要从家大卫的后裔走出来，所以很显然的，这个犹大支派当中的大卫这个家族，跟这个历史人类历史记载里面，因为有了亚伯拉罕进入了神选民之列，有着异曲同工的这样的一种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同样在我慢慢体会的里面，意思就是说，今天有神的百姓有那么多，但是到底谁以后这个耶稣基督会从他而出？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不是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耶稣基督都能从他生命的里面流露出来。那一个光景，突然让我想到说，大卫成为君王之这个族谱，为什么是大卫不是别人？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第一个我读的很有意思的哈，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对于所谓读了圣经以后归纳出来非常高的属灵标准跟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真的是不实际。为什么不实际呢？我们在这边看大卫这边在希伯伦的时候，他有几个太太啊？有几个？我要讲的是，你不是大卫，你有那么多老婆，对你的咒诅有多大？我们去看大卫的诗篇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大卫的彻底的悔改，那样的一种的悔改，神可能就是练中他这样一个悔改的心，不是因为他做了事情是违背律法。今天我们常常要求别人按照律法做，不，哪一个人能够行完律法呢？那还需要耶稣基督来吗？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鼓励人真实的愿意像大卫一样，这样得罪耶和华了，唯独得罪耶和华了，有一个真心悔改的心。不，大家都是遮遮掩掩，假冒为善啊，过得去就过得去。我在这边看见，假如要我讲大卫为什么被神这样的炼重，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他年幼的时候，他还在做一个童子的时候，假如我们对圣经熟的话，他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奇怪，应该说最小的儿子嘛，这个父母亲最爱啊，对不对啊？那是一个道理啊，那是一种心理，这个不算准的。就好像说这个约瑟是那时候是最小的一个，他爸爸就最爱他，他爸爸爱他，因为他爸爸爱他妈啊，是这样。今天我们把这个道理当做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好像一定不会改变的。那在这个地方，大卫怎么样？大卫是一个从小你看就被他爸爸拿去给他去这个放羊的一个人，但是他尽忠职守，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认认真真的在那个地方做事，而且怎么样，他从小可能耳濡目染，也听到父母亲对耶和华上帝名号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怎么样，他就存记在心。当别人要咒骂耶和华，看不起耶和华，亵渎耶和华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生死，有没有？所以上帝拣选大卫是有原因的，是有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别人看不起他，家人看不起他，父母兄长看不起他，他就自暴自弃，他就什么自卑感啊什么的，他没有用任何的理由成为他生命里面软弱的一个借口。今天什么叫心理学？心理学就给一个犯错的人有一个可以 推脱的理由啊，让你不要那么内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做错了就悔改，这才是真正实施的在神面前的一条正路。而大卫他从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拣选他，借着撒母耳去膏他，这是千真万确，是有原因，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出来。但是大卫这个人以后会继续被神使用，大卫能够继续被人使用，是他神已经拣选他了，他也知道上帝借着撒母耳膏他做王了，但是他怎么，他不动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一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一件事情让上帝可以继续的使用他。所以这边讲到说，大卫在这个希伯伦生孩子，大卫在耶路撒冷生孩子，意思就是说大卫在两个地方做王，一个是在希伯伦做王，那只是在跟随他的刚开始600个人，以后慢慢多，他只是在什么样，是在犹大支派，在这样的一个少部分人的里面做王。那么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做王就是以色列其他所有的以色列各个支派都来拥在大卫做王。所以你看，大卫可以在希伯伦那个地方7年，神能够继续使用他在一部分人的当中做王，但是呢他继续能够让所有以色列人做，他不是去争取来的，到以后他是被别人请去耶路撒冷做王的。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每个人都是争权夺利，上帝能用吗？大卫喜欢做王吗？大卫都是被人家拥戴做王，不是他自己去争来的。你看今天多少人在礼拜堂做传道不满意，要做牧师，是不是啊？牧师不满意，还要做主任牧师，有没有？主任牧师还不满意，还做什么总会的什么什么东西？今天我慢慢看了，就大卫能够在12个以色列的支派里面，到最后又被神特别提名，因为这是一个王族的。这样的一个家谱是有它原因的，但是一般人会忽略的。为什么呢？我们都用道德观念来思想大卫的时候呢，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忽略了。其实一个人在他慢慢武功也好什么也好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犯罪，他会犯错。今天我们常常观念是我们不允许一个人犯错，谁跟你讲了一句？读读圣经看，一个真正那样深深懊悔、深深悔改、深深恨恶他自己所做的，在神面前得罪神、让神伤心、真心的悔改的这样一个大卫，才能够让神，才能够让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最后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今天有很多的人奇怪了。他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做很多的事的时候，他就拿出来做见证，但是呢等到他犯罪以后，他愿意悔改了，他反而畏畏缩缩不敢做见证。其实犯罪悔改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到最后神启示人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呢？讨几个老婆，是不是啊？哎，不单单是88乌利亚的妻子80，还有很多呢。他的妻子只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孩子这个女人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女人，这个孩子女人生。今天很多人还要替大卫开罪，哎呀，那是那时候的风气啊！什么叫那时候的风气啊？不可奸淫，实际多久以前？里面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不是替一个圣经里面说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犯的罪，替他犯的罪开脱，因为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环境是这样，那是你说的，那是你言论自由，我也不说你对错。但我这边读到了什么呢？大卫之所以跟其他 十二个支派或者犹大支派里面其他人不一样的。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他没有自卑，没有哀声怨道，是吧？他忠心他的职守，父母亲家人给他的职守。等到他出来以后怎么样，神真是呼召他了以后，他也不骄傲，他也不去争取王位，他也不敢动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以后做了王以后怎么样呢？他犯罪，特别在这一件事，神把他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在希伯伦做王多少的妻子，你在这个耶路撒冷做王多少的妻子，给我们看见大卫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个完人，但是他犯罪，他是一个会真心悔改的人。今天我们常常希望别人悔改，那是他的事，我们做错了，我们有没有悔改，这才是主所看重的。我们想继续被神使用吗？我们犯的罪我们认，我们不是在人家的面前说我都对，我们常常应该在一个面对神的人，他不是去挑剔别人的人，他乃是看见自己该在什么地方能够认罪继续长进的。一个面对神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会面对自己的光景，求神饶恕赦免加力量继续往前走。但是当一个面对知识的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他老是用他的分别善恶的东西去判定别人对还错，好还是坏。但是一个吃生命树的果子人，真的只是在乎自己在上帝面前能够得着主所已经应许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说大卫能够在这个地方出类拔众的被圣经里面记载，神拣选他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拣选大卫这个家族成为君王的族谱，这是有这个原因的。而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呢，我们在没有地位的时候，我们忠心认真的做我们本来的工作吗？我们被神大大的使用以后，甚至被高以后，我们骄傲，我们想要去争夺别人比我们更高的地位吗？我们在犯了罪以后，我们有像大卫一样这样真真实实的悔改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让神能够让大卫成为君王族谱的跟其他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家族不一样的一个最大原因。我读完这段圣经里面，真的老实讲，圣经慢慢在读，前段时间才读了列王记下，这个列王记下印象蛮深刻的。这个在这边读也是很，就是这个读到两个地方的这个人，就有点，一个是这个所罗门的妈妈是八十八嘛，这边是拔书什么？
拔书亚
是不是？拔书亚就是八十八的另外的别名，就是同一个人啊，是吧？这个东西在这个是可以有考的，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去了解。只是我读到这边说，哎，怎么搞的？这个不是乌利亚的妻子名叫这个拔示巴吗？拔示巴不是生所罗门的吗？拔示巴这个生所罗门以前还生了一个什么人，后来死掉的，对不对？知道？哎，后面再读到后面怎么约雅敬？这个约雅敬，尊敬的敬，约雅敬，他后面还有个约雅敬，他还有个第三个弟弟，叫做这个西底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约雅敬的儿子里面怎么没有约雅敬呢？因为约雅敬死了以后是约雅敬做王两个月，结果怎么样呢？约雅敬这个被巴比伦这个破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就是这个西底家做犹大人的王啊。这个是列王，奇怪为什么这边约雅敬的儿子里面没有约雅敬呢？是吧？我这个很真实哈，我也不甚化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乌七八糟的那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人都会这样，所以神还是感动人把它记下来。我读了真正有疑问的，我就摆在这边。我相信 原谅我，我相信一定有人替这件事情解释了很多东西。那么解释，你解释，我可以信，那也是我的自由。你要这样的解释，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至少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不懂没有关系，我们不懂用我们的头脑想出一套东西来跟人家讲了以后，反而混淆了神的真实的时候，我们要被罪的。承认自己不懂没有什么关系，最可怕的是不懂还要装懂，听了别人讲的是的不是的，以为可以解释了，就用同样东西解释给人家听，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今天圣经为什么到最后被人家读了那几千年下来以后会读到今天这样的结论，就是谁都不想承认自己有些地方还不能完全的了解，总是寻求一套说法来印证圣经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圣经是真的这件事情，你不证明它，它也是真的，你就是证明它，因为它是真的嘛，它真的是神启示的嘛，圣经里面记载都是真的嘛，是不是？你一天要去证明真是一个真的事情，你人家误会它还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面前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心态哈。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我读出一些这个成根的时候，读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要讲的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人对圣经的解释，我们的心态是怕人家误会我，我是真的怕误会我，所以我去。要去把它说清楚。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人家误会耶稣的，耶稣从来不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去解释了，信的人也信，不信的人还是不信。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这根本就是事实。人家误会了，你解释跟不解释不会影响这个事实改变不改变。这是一种心态。后来慢慢为什么现在别人误会我，我也不去讲什么，因为事实是什么，在神的面前，一个急着要解释的，当我们承认我们错的部分以后，我们在解释被人家误会的部分，可能别人还容易接受。但是问题怎么呢？在这样一种敌对的光景里面，一个人承认自己有错，不是又给人家抓到攻击的把柄吗？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事实的部分，别人误会的部分，讲不讲都已经不是重点了。我们会讲不讲，这样的反应才是证明我们生命的光景。在这个地方，真的我要讲的，我们不要随便去圣经去解释什么东西。为什么呢？事实是这样的。当我们解释错了，还给人家误会的圣经，就是我在这边额外交通的。我第三点跟大家交通的，我读这个，哎，我这边后面一看，哦，里面还有这个，在贝鲁的书卷的里面有很多出现的名字，什么所罗巴伯啦什么。因为我突然想到，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啊，就是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到这个跟，我怎么没有写到这边呢？哦，后来一想说，因为离耶稣降生还有很长的时间，写这个历代志的，也可能只写到这个地方。当然，我同样有疑问嘛。你圣经见神的所默示的，可以默示以后这个人以后的小孩是谁，通都可以的嘛。那么为什么又没有默示像这个摩西一样，默示是给摩西一样，让他知道创世的情况，让他知道这个挪亚的情况，让他知道，因为这个摩西生在后面嘛，对不对？前面这些事情他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那我说这是神的主权了，我也没有办法说上帝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就把它写清楚，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在路加福音也记得非常的清楚。 OK 哈，所以我在读圣经会有一些的疑问，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圣经里面写的通通都是事实，只是隔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个事实，这个一个人到底有两个名字，还有几个名字，我们也不清楚啊，是不是啊 ？OK， 所以在我不清楚，我就说我不清楚，我也不去找一本书来，一定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因为读出问题，让我不相信圣经神的默示，这也不可能，因为是事实就是事实，不因为我懂不懂，不因为人的解释怎么样，我们相信别人的解释，说不定还会信错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我们好好读，每天神会给我们有看见。今天我的重点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没有地位，没有什么的时候，让我们忠心良善的做我们的这一份。等到一天神开始重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去争取比我们更高的地位。第三个，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真的愿意真心的悔改，才会让大卫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在犹大支派当中，成为被神拣选。君王的家族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请低头祷告。